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大纪元星期一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在其网站上宣布，从10月1号起，绝大多数绿卡申请者需要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并获得接种证明文件，才有资格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这项新的指南将适用于居住在美国寻求绿卡申请的外国移民。CDC 表示，冠状病毒的阴性测试结果并不能保证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后不会染疫。CDC 认为疫苗接种和常规感染控制实践相结合，将为申请人和美国社区提供最佳的保护来预防冠状病毒。CDC 说，无论是不是有免疫力的证据或先前感染过冠状病毒的证据，申请人都必须接种疫苗。绿卡申请者必须完成冠状病毒疫苗系列接种，并亲自向体检医生提供疫苗接种文件，作为体检报告的一部分。根据 CDC 的讲法，没有充分理由而拒绝接种疫苗，将令绿卡申请者的申请不予受理。具体而言， CDC 表示，如果申请人拒绝接种一剂或多剂在医学上适合申请人的冠状病毒系列疫苗，则应记录疫苗接种不完整，且申请人拒绝接种疫苗，此申请人属于 A 类，不得进入美国。CDC 说，人们可以申请豁免，包括基于宗教或道德理由寻求豁免，或者如果该申请人所在地区没有冠状病毒疫苗，则寻求临时豁免。在后一种情况下，相关体检医生必须记录这一件事情，并且此人需要尽快安排自己接种疫苗。此外，允许绿卡申请人免于接种疫苗的其他原因包括未满12岁，因为疫苗仅适用于12岁以上的人，并且患有阻止他们接种疫苗的健康状况或过敏症。目前，美国授权紧急使用的冠状病毒疫苗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根据紧急使用授权，12岁或12岁以上的人被授权接受辉瑞疫苗，18岁或18岁以上的人被授权接种莫德纳或强生疫苗。 FDA 在8月23号完全批准了辉瑞为16岁及16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令辉瑞疫苗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全面批准的疫苗。而辉瑞疫苗的现有供应将继续根据更新的紧急使用授权进行管理。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在美国全部撤军前，阿布尔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他说，阿布尔存在着各种正在进行中的威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柯比还补充说，美国军方已经并将继续在撤军过程中拥有保护和防卫自己的能力。柯比说，威胁仍然真实存在，仍然在暗中活动，我们是按照应对未来潜在威胁的方案在这里运作。柯比说，留住在阿布尔的美军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细致协调的方案，以安全地完成这一次撤军。当被问及细节时，柯比回答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并不是说它一直都会很危险，但现在这一个时期特别危险。在我们部队处于危险的时候，在我们试图将人带出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不会详细讲明我们怎样保护部队的每一个细节。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所有美军和外交官离开阿富汗的最后期限是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29，对应阿布尔当地时间晚上11:59。这个将标志着近20年来第一次没有美军在阿富汗当地驻扎。白宫表示，自8月14号撤离任务开始以来，美国已经疏散和协助疏散了约116,700人。五个大楼星期一没有提供目前在当地的美军人数，只是表示撤军将按计划进行。对美军撤离后，阿布尔机场会怎样运营？柯比重复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近100个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签署了该声明， 塔利班上个礼拜保证，他们会允许持有旅行证件的阿富汗人离开阿富汗。塔利班表示，他们将在星期二美国撤军完成后允许正常旅行，届时他们将控制机场。同时，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国正是积极开展反恐工作，并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他说，美国有反恐能力，可以尽可能地挫败这一些威胁。在美国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升温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星期一决定将美国从非必要旅行的安全国家名单中移除，这个推翻了其在6月份提出的建议。当时欧盟建议在夏季旅游旺季前取消对美国游客的限制。欧盟还将以色列、科索沃、黎巴嫩、黑山和北马其顿从安全名单中移除。然而，该指南不具有约束力，欧盟没有统一的冠状病毒防疫旅游政策，各成员国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对美国游客开放边境。可能的限制措施包括隔离、抵达时的进一步检测要求，甚至完全禁止所有来自美国的非必要旅行。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访问欧洲，新的旅行限制可能令欧洲损失数十亿美元。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不适用于英国，英国已经正式脱离了欧盟，并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向来自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开放边境。美国仍然在英国的虎珀式旅行名单上，这个意味着从美国抵达英国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不必自我隔离。与此同时，尽管欧盟呼吁拜登政府解除对欧洲游客的禁令，但是美国尚未对欧洲游客重新开放边境。欧盟委员会内政事务发言人阿达尔伯特·雅恩兹星期一表示，欧盟执行机构仍是对美国政府进行讨论，因为双方至今没有找到互惠办法。欧洲理事会根据与冠状病毒感染水平相关的标准更新安全旅行名单，并每两个礼拜审查一次。被列入欧盟安全名单的门槛是在过去14日内每10万名居民中不得有超过75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上个礼拜，美国平均每日新增超过 15.2 万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返回到1月底的疫情高峰情形。住院的染疫患者人数约为 8.5 万人，这个是自2月初以来最高的数字。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连续数日每日超过1200人，比7月初高了7倍。目前在南非首次发现的中共病毒变种已经蔓延到至少7个国家，这个变异病毒被称作为 C12。 科学家在5月首次在南非发现这一种变种。根据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国、英国、新西兰、瑞士、葡萄牙、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等7国都已经验出了该变异毒株，至少已有80例相关测序报告。初步研究显示，这个病毒更具传染力，现有疫苗更难对付。被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原始病毒相比， C12 发生了更多的突变。据英国镜报8月30号报道，根基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跨祖鲁纳塔尔研究创新和测序平台的介绍， C12 毒株由第一波疫情时的 C1 演化而成，突变率约为每年有 41.8 个，是所有值得关注变异病毒突变率的两倍。研究人员还发现，南非的 C12 基因组数量每月都在增加，从5月份的 0.2% 增加到6月份的 1.6% 和7月份的 2%。 其他变种病毒如 Alpha、Beta 和 Gamma 亦在度不断突变，科学家们在近 50% 的突变中发现了 C12， 亦即是说 C12 看起来好像个病毒集大成者，具有 Alpha、Delta 等几个毒株的特点。今个月较早时候，英国公共卫生部已发表了一份报告， 显示 C12 毒株是英国科学家正是监测的10种变异之一。几个月前，英国科学家们亦发现另一个可能突破疫苗的南非病毒 B1351。通过研究打过疫苗但感染疫情的患者，研究人员发现辉瑞疫苗似乎对 B1351 的效果较差，该病毒有能力逃避疫苗。据中共海事局近日再度公告称，要求五类进入其领海的外国船只必须向其海事管理机构通报，包括潜水器、核动力船舶、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中共国务院规定的所谓可能危及中方海上交通安全的其他船舶，都必须通报船名、呼号、国际海事组织编号和水上移动通讯业务标识码，以及目前位置、出发点和目的地的离开及抵达日期时间。今年较早时候，中共亦实施了海警法，授权海警机构人员使用手持武器、机载武器，甚至仲能强制拆除岛礁上的建筑物。对于中共公告的内容，明显同美国航行自由的主张相违背。台湾立委黄定宇表示，他国舰艇在实际上的公海或经济海域通过时，只因为该海域被中共认定为领海，通过就要通报中共政府，这个就是制造纷争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各国的船舰，尤其是军舰、海巡舰及公务舰，是不会理会北京这一种单方面的荒谬规定。黄定宇说，如果中共所讲的领海是北京自己认定且不符合国际规范的领海，这个就是自己划一块地盘并立下规矩，简直是野蛮行为。未来这项难题终究会回到中共自己手中。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在接受采访时亦都表示，美国近年积极联合民主国家在印太区域进行自由航行，并定时派遣船舰穿越相关海域，就是要向国际宣示，中共这样改变现状，试图变成既定事实的做法是没用。美国还在贸易、科技等方面持续抵制中共，如果北京提出更激烈的反制手段，美中可能会爆发冲突。